晚安，欢迎回到故弄玄虚，我是 D 少，
我是 DK。
哇，又在喝一种很奇怪的饮料呢。
欸，是
不是，
啊，
因
为我录音一定是会配饮料啦， OK 的。欸，
有人问说为什么说 DK 心情跟那个起伏看起来很明显的开心，原来是因为喝某种饮料。我说对，
啊這個，
听众已经发现了，
这是我的职业啊，你要我怎么办啊，对不对？
就
是，
不要有一种任性的口气，好不好？
你听我讲，我们的节目就是散播欢乐，散播爱。
然后呢？
然后就是要带给大家开心的感觉。那我自己很沉闷，这样可以吗？不可以吗？
那你为什么要沉闷呢？
又不是在教书，也不是在上课，哦，对不对？那就是做一个广播 DJ 的感觉，那就是要一种情绪亢奋。那
听说你是高雄人欸？
欸，我是高雄人。你要拉回来是不是？
因为讲太多了。听说你是高雄人，對對對，那你觉得
土生土长啦，很土的那一种，就是拍一拍，然后都是泥土这样子那种。澄清湖离我家很近啊，然后金狮湖离我家也很近，两个湖的中间。
因为有一些网友跟你住的地方也很接近，哦，就听你我们在讲某一集，就是高雄十大诡异景点的时候，他们有很多共鸣。尤其是你在讲那个澄清湖棒球场的时候，
哦，真的假的？这笑点在哪里？你为什么突然笑出来，害我跟着笑？
你的表情很夸张，大家看不到。欸，不然你现在，欸，
我跟你讲，澄清湖有
拍个照。
哎，你先听我讲，曾经我有发生一个凶案，我讲给大家听，这可能大家不知道。
还是我们等一下讲到那边再说。
哦，对对对，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嘛。
对，因为它是某个名词。
我先 hold 住。
对，先 hold 住。
好，那我们今天该不会要讲的主题就是什么高雄十大鬼地方，这么没有创意的。不可能，
不好意思，
怪力乱神吧？
我的名字不叫鬼地方，好吗？
那叫什么？
是高雄十大诡异景点。
哎，欸，对，这样真的差很多，欸，跟鬼
诡异
就 差很多了。
因为诡异这两个字等于是一个谜嘛，不见得是一定或是确认。
就其实我们节目是有一些辟谣的，那有一些是可能是真的要澄清，还是怎么样？
或是他真的有发生过某件事情而造成的后面的一些后续传说。
对，因为我们也不会说想要一直传播这种迷信的感觉啦。
对，或是鬼鬼神神不是我们要讲的，
但是还是会提到一些，
因为这世界上就是存在着这些东西嘛。
就有一些是都市传说，那有一些真的有灵异状况，某些部分是我们可以去解释，就尽量去解释，
没错，
对不对？好的，
那我们就直接进行到第十个。
好，
中山大学。
哎，欸，中山大学这个超恐怖的。
我对他的印象就是西子湾。那我进去之后呢，有看到猴子，灵异故事我都没有听过，欸，一直到你跟我讲之后我才知道。
对，这个故事真的很恐怖，是 PTT 上流行的。
好，那我来叙述一下。
我先讲一下，就是那西子湾对我来说的感觉。高中升大学的时候，那个阶段你开始骑摩托车嘛，你就会到处乱走，那一定会到西子湾。西子湾有一个地方叫做大自然，哦，我相信
大自然，
大自然，nature，oh， 自然呐，
啊。OK，
老高雄人一定都知道大自然这个景点，这个是就是可能外地人比较不晓得的，就我们会骑到那个地方，它那个是一个小山丘，你可以爬上去，然后看山看海。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绿色的隧道，很像是龙猫，你知道吗？哦，就是你要去找龙猫的时候，我说豆豆龙那个龙猫啦，它
我当然知道是豆豆龙，
那个小米要穿过那个绿色的，就是它有一个地方很像。
哦，
对对对，那个场景，
那看起来应该是蛮诗情画意的吧？
是蛮漂亮的。然后再来就是它有一个地方可以下去到海边，然后是一个山洞，那个山洞还没有红的时候，我跟我以前大学同学林姓同学，我们两个人就发现这个地方，后来变很红的景点。我们是在变红之前就知道这个地方，算是先驱啦。
我觉得你自我感觉良好，
一直在膨胀。
对，
好啦好啦，那我们还是收回嬉笑怒骂的心情，然后讲一些比较恐怖的。
我们没有在嬉笑怒骂，我们在回忆当年。
啊，
你呀，
啊，对对对，我讲一些事情啦。那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中山大学里面，啊，
对，是在某栋大楼的地下室。那这个故事是这样说，他是说因为学校里面有戏剧系，
对，
那戏剧系就会常常要排戏排练到很晚。那有一天呢，有一个新生 他那一天就是排到很晚之后，他想说啊，我隔天还要再排，不如我就直接住在里面好了。他也不回宿舍睡觉，就直接睡在那个排练的地下室。他想说诶，怎么有一个声音，因为他听到一个咳咳咳咳，就是一个好像很规律的声音，
对，
听起来很像脚步声，听起来又不是，
是
好像是电梯在运作还是怎么样，总之这个声音听起来他觉得很诡异，
因为那个声音的来源是电梯，他一开始以为是电梯在转还是怎么样，后来他发现不是嘛。
那总之他就睡着了，他就做了一个车祸的噩梦，然后就睡得很不安稳，一直到天亮。好，那隔天要排戏嘛，他就想说啊，昨天的事情就过了就算了，就也没有想说要去一探究竟还怎么样。就有一次呢，他就遇到学校的警卫，这个警卫就跟他寒暄了一下，然后就提到说诶，我跟你讲哦，某栋大楼的地下室你不要去，
就是他住的睡的那一晚的地下室。
他就吓到，他说怎么了吗，那地下室发生过什么事吗，为什么不能住。那警卫大哥就跟他讲，他说有一天我在巡逻的时候，我就看到监视器的画面，那个大楼地下室呢，有一个女生这样跪下来，跪着，然后是在两个电梯的中间。
他从监视器看到这件事情，
对，是一个女生，很明显哦。他想说，诶，这是在排戏还是在玩？然后好，他就去巡逻了，就巡到那个两座电梯前面的时候，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什么女生跪在那边什么的。他就开始找厕所啊，然后旁边的教室啊，什么都找过一轮。就是没有任何人，
就是地下室是空无一人。
对，
所以他在监视器看到那个跪着的女生，也许是离开了吧？
对，也许走掉了。
对，他心里一定是这样想，
或者是有人在恶作剧中。然后一直到他回到警卫室，他就睡着了嘛，因为已经凌晨了，睡睡睡，他就睡到凌晨五点的时候起床，他又看了一下监视器，那个女的还跪在那边。
是啊，他是回来跪着吗？太恐怖了吧！
继续跪着，他明明刚才就有去到现场看，明明就没有人啊。
结果更恐怖的是什么？他回去调放监视器，从五点开始看，四点、三点、两点、一点、十二点、十一点，那个女生其实一直都跪在那一边，
对，
跪了那么久。
重点是十一点，就是他巡逻到那栋大楼地下室的时候，
没有错。
等于是说，好，我自己巡逻的时候，我经过那女生。我肉眼看不到，但是监视器拍到全部。
问题是他肉眼看不到嘛，对不对？
对，他只看到他自己。
我觉得这个很吓人，这个非常值得拍成一部电影。
啊、
网络上 PTT 发表的一个故事啦，那真实性很难去考究啦，
对
不
对？总之，他看到他自己这样经过的时候，那女生不是跪着吗？
嗯，
竟然还回头看他。
而且他回头是怎样360度这样子，整个像大法师这样转过来，
对，直接这样电脑看，
对，太可怕了吧。
所以这个新生就想说，难怪我那天就是觉得很不舒服，好像有人看着我。
你被别人偷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吗？他就是从头到尾就是睡觉那一晚，
所以他回忆起来，该不会就是那个女生吧。
哎，应该就是
这个，就是中山大学流传的故事。那当然会有人去学校探险，那还是呼吁一下，因为这毕竟也只是个传说，
对
哦，故事，所以大家就是听听就好，不要去造成学校的困扰，就当成一个故事听就好了。
对啊，因为我说真的，如果真实性可以考究的话，我就说这个一定是真的。但是我没有讲这句话，表示说他可能有一些创作的成分在的。
对，因为毕竟这样听起来真的很好听，
啊、就是他的戏剧的转折部分。刚刚啪一声是那个桌子有时候会热胀冷缩，也不是灵异现象，请大家不要过度惊慌。
好，
虽然我害怕了一下。好好
好，接下来第九名呢，凤山联合医院。
哎，这恐怖啦，
因为这个医院呢发生了两件就是比较值得让人讨论的事情。
对，就因为这两件事情的发生，这个医院就后来就关闭的、哦、
就是歇业了、
嗯、
那我们要讲的是真实的案件，就是我们有去查证，它不是一个都市传说。
对，它是真实存在的，这就跟上一个故事就比较不一样了。
对，总之在有一天就是台风天的时候，整栋医院就停电了。那院长呢就打电话给水电工说，诶，请你过来处理一下。可是水电工没有接电话，也没有过来，他找不到人。这时候他想到自己的儿子， 他说：“哎、欸，儿子，你可不可以去楼顶看一下这个电箱？”
对，因为医院毕竟是要营业的嘛，嗯、就是连台风天他们都要继续运作，
当然
因为要救人嘛。
对，所以就请儿子上去看，然后修一下电线。不过很不幸，就是修到一半触电，儿子就过世了。对，院长很自责，他觉得说是自己造成自己儿子过世的，所以就有个版本是说院长过度自责，然后就从楼顶这样。
跳下去，
这是一个版本。那后来查到版本应该是比较正确的，就是说他在这间医院的地下室自己离世、啊、那院长还没有离世之前要办儿子的头七嘛，那在办儿子头七的这一天，竟然医院就闯入了一个窃贼，这个小偷呢就去偷医院里面的东西，可是因为偷东西的时候他弄到一些其他的地方就噼里啪啦
了，
对，就被一个护士听到了，然后他就想说一不做二不休，我就把这个护士给杀了。
他就是捂住他的嘴巴，然后就是好像有做比较
不好的事情。那因为这是属于刑案，所以会有记录，我们就有去查，真的有这个人。
因为他速审速决啊，立刻就被枪决了。嗯、那枪决一定有名单，
对，
我们去查。
赵汉忠，
他真的是被枪毙。对，然后枪毙的理由当然也会写。的确就是那间医院，
就是偷窃，
没有错、嗯。
然后在1990年就执行了死刑，所以是确认真的有这件事情发生。然后这件事情的发生经过就是我们刚讲的这样子。那你们也不要问说这间医院的位置在哪里，因为就是已经没有存在了啦。
后来有盖另外一间店，嗯，那因为会影响到店家的营运，可能会多做联想了、啊。
对，
所以我们就不公布这个地址了。
接下来第八名，柴山。
柴山是一个，就是高雄人一定会去。在假日的时候啦，
健走啊，看海啊，因为附近的风景很优美嘛，
对，
然后又可以做休闲活动，所以哦，再来就是很有名的啦，猴子嘛，嗯，猴子会偷吃食物，
是，
对，
是说很多退休人士会上去健走，然后你背包里面的食物一定要妥善的保管，要不然就是会被猴子偷拿还是怎么样，
也不要给猴子吃哦、喔、
对, 對, 對，
就
是
不能，
那是不行。
总之这个柴山大家会想到的是说啊，就是一个休闲步道，
但是不局限于退休的老人，
因为你刚讲说退休人士，
对，年轻的也会去走的。因为我上次跟我爸妈一起去，
对，
然后我们也有遇到一组是年轻人爬这个寿山，也是蛮、嗯、
寿山、
寿山跟柴山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啊、反正就是柴山啦、啊 oh, 柴山啦、啊、
好，反正不分年龄啦、啊、因为你一直强调年龄这件事。
对对对对，
那柴山的地形其实它是珊瑚礁组成的，它以前是从海底浮上来的，所以有很多坑洞、嗯、你只要脱离那个主干道的话，其实你很容易踩到坑洞，然后就跌倒
哇的、嗯、而且那个珊瑚礁很锐利。
那我们来讲真实案例哦、喔、
是
在2020年11月17号有一位63岁的复姓男子，他独自上柴山，然后就爬山的时候人间蒸发消失、嗯、家属怎么找都找不到，就过几天呢，也就是7天之后，在秘境光海崖下方100公尺处找到了他的身体。
对，
但是诡异的是检方勘查的时候诶，发现说对，他的脚有受伤，但是不足以过失，所以需要解剖厘清。等于是说他真的有跌倒，但是怎么会跌到真的
过世，就是过世，后续报道就没有写了。不过会让我们感觉真的是很诡异。再来就是说这个山呢，你只要脱离了主要的步道以后，它其实就是山，山就一定有危险的程度，
因为路就不会是平的嘛，
对，
所以你走路就要非常非常小心。再来另外一个案例是2017年有一位75岁退休离姓老师，他去爬山就整整两个月哦，大家都找不到人。后来有一位诚信山友就在一个猴洞找到了他。诡异的是猴洞其实它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大家都会经过，诶，怎么会两个月后凭空出现在那边？这两个月请问一下这个人在哪里？
诶，这很奇怪，
突然间凭空出现。
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只是随便找两则，
对对，其实它还有
很
多
很多，非常多，就是大家不要小看柴山，好像说啊，它是一个海拔比较低的，你就放轻了这个界限。
对，
结果它其实你只要是山，就是它虽然是很美丽，但是具有危险性。
对，那当然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是不是有模型啊等等的这种说法，但当然这个就是做参考。反正你们大家要知道的是，这个山呢地形是曲折离奇又复杂，爬山一定要小心。
就是我们要提倡的是这件事。
然后还有爬山尽量不要独自一个人啊，我还是觉得建议有伴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这两个案例都是独自一人。嗯，
那你消失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嘛，家属就会担心，然后去找也找不到人。那如果说你旁边有一个人的话，至少他可以马上看到，马上去联络其他人救援，
就是生还的机会一定会大很多啦。
登山协会有特别提醒说，虽然柴山是清明的山，但是路径复杂，甚至里面有黑暗的入口，真的不要把它想得太过简单。好，接下来我们讲到第七名了，旗津海岸公园。
欸，这不可能吧，
因为我们都去过嘛。那很多人会以为说，哦，没有事啊，那边看起来很平静，就下水了啊，下水之后就酿成意外。
我必须说，我身为一个老高雄人，我从来没有下水过就是我们只会在那个公园就是在那边看，但是有些人真的会下水。
对，
殊不知那边是有一些暗流的。
对，我觉得这个道理就像台南的那个叫做
渔光岛嘛，
类似渔光岛。
渔光岛是不能下水的。
对，可是有人真的会下水嘛，就是观光客他们真的会下水。那像我们就会这样直接这样看风景而已。嗯，我在猜应该就是这样的道理，
应该是类似这样。
对
对，
好，那根据统计呢，在20年来，起码有100人以上在这边失去了生命。
是，
那大家都以为说这是一个安全的海域，可是它是有暗流的。最危险的第一名就是旗津海水浴场外面的那个海域，
本身是安全，就是你只要游到太外面的话，它可能是有一些危险在其中的。
对，没错没错，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不要说哦看起来安全就没有事情了。
是，
那再来一样，讲到真实案例，2021年的7月，很近哦，去年而已。7月18号的时候，发现了一具女性的身体浮在海面上。
这个案例我是刻意找，就是很近的，不要找说什么5年前、10年前，没有，就是在去年发生的。
对，就是总之这几年陆陆续续都还是有在发生。
都有的，对。
那落水原因其实是不确定的，不知道他是不是自己走下去的，还是说他想要游泳，怎么样不知道。那他的摩托车是放在这个旗津风车公园，停在那边之后，他一个人就走下去了。那他才26岁。
老实说，一个人不会下去游泳啦，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做出一些事情啦，这是我个人的推测。
或者是当时他心情真的很差，
比较大，对对对对对，
有可能，这是我们自己的猜测。
对，
那如果相关案例你真的想要知道的话，你打旗津海水浴场，其实就有很多新闻跳出来。
没有，你要打旗津海水浴场，然后后面加溺毙两个字，它就会出现很多案例。
对，不过这个地方还是很漂亮，可以看黄昏，而且它里面有很多人在约会啊。你看学生时代，你就像你讲的，一团人骑到那边，然后一起在那边闹啊、讲啊、吵啊，
就是开杠啊，然后可能买个啤酒啊，但是后来、
啊、又有啤酒，
买啤酒，但是我们后来都是有坐计程车回去的。
你这讲起来就此地无银三百两哎。
我们会聊一些就是很青春的事情啦，哈。
废话，学生当然是聊青春的事情。
对对对对，这个地方是不能游泳，那个招牌你一定要去遵守
哦。警示招牌都有写哦。
对对对，可以游泳了你就下水没有关系，但是还是要注意那个范围在哪里。
对，
那不能游泳了就不要下水，
对，
拜托一下。
就有一些溪边啊那种都已经写说禁止下水，就真的不要下了。
或者是他会写说这个上游是有水坝，随时会放水。好的，那第
下一个是第六名，劳动女性纪念公园，它的原本的名字是25淑女墓。其实这个公园是有纪念性的，它是一个历史的故事。如果你去搜寻一些影片，有一些媒体有把它做成一个比较精细的介绍啦。
我还有看过它原本的报纸，报纸的报道是怎么样的。
对，那我们简单讲一下，就是说当年呢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有很多女性的工人，因为她要维持这个生计，要减轻家里的负担，就去做工。然后时间就到了1973年9月3号，当时也是大家就准备要去坐船要去上班，结果呢有一群女工就挤进了渡轮，要赶快准备去上班打卡， 那船长就说满了满了，你们不要再上来了。可是大家就是很紧张嘛，因为要赶着上班，一挤上去砰，整个翻船，
就是它是处于超承载的
对
的一个状态啦，
对，就酿成意外，然后25位女性就过世了。
是的，因为我最近在做那个日月潭的一个事件，它也是超承载，它是直接乘以二，就是原本只能载40人，它涌进了92人进去。
对，这种都太危险，那绝对会出事啊。
因为那个船是的、就是说你可能倾斜在某一边，然后重量就是压在那个地方，它就会往那个地方翻。
对，就跟车子飞机道理都是一样，對對對對，都不能超载啊。那当时的观念是说，单身的女性如果过世的话，都是不能入家中祖先牌位的。
對，
这是一个很传统的观念，
就是性别上的一个意识啦。
那我们不是要批判这个观念，只是说当时是这样，所以就帮他设了一个25淑女墓，
就是额外去做一个，就开一个地，然后去做25淑女墓，这样
就把他们25个人葬在那边。
是，
那其实他也算是见证了台湾的家公时代跟女性为台湾家庭的付出，
没有错。
对，那其实有人就会说啊，因为那是坟墓哦，就会有些联想。那有些人就会去探险啊，就是说啊，那个淑女墓好危险哦，看起来好阴森哦，这样的。可是它其实现在已经改成一个纪念公园了。
它叫做劳工纪念公园，
对，真的没有那么阴森。
它真的是就是说啊，这个劳动力是很重要，对台湾的发展史，尤其这些女性，
对对对，
对我们是很有功劳的。
不过有的传说就是说，只要是单身的男性，你骑车经过的话，就会累惨，
哎，摔车，
然后把你拦下来，或者恶作剧捉弄，车子熄火等等的，不见得会有这么多事情发生啊。
这个我觉得算是以讹传讹了，
对。因为他要制造说25淑女墓的阴森性嘛，所以他就会传出这种什么，例如说把你拦下来这种故事啊。
但是家属看在眼里是不舒服，
非常不舒服，
他们非常不喜欢这样的一个传言。如果是你的家人就是在这场意外过世的话，你也不希望他们被传为好像是鬼怪的存在吧。
对，因为他是去分担家计工作，
对对对对，
然后因而翻船过世的，不是鬼耶、欸，他是不幸离世的人，你怎么会把他说成这样，是一种污蔑。所以我觉得就不用再说这个地方是有鬼怪的。
对，
那我们列进来算是比较算辟谣的成分。
对，那更离谱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赌客，他很喜欢玩大家乐，就曾经大家乐是很风靡于台湾的嘛，他就去25淑女墓求大家乐一个数字，结果求出来以后不如他的预期，就可能没有中，他竟然把一个坟墓踹坏，
非常没品，
我真的
非常莫名其妙。
对啊，
因为那个是你自己要赚横财，不需要去破坏别人的墓，而且那个人也没有义务要告诉你数字啊。
对，真的好奇怪哦，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这个不对。
他有喝酒啦，就是他
知道
做踹坏的动作的时候有喝啦，
不管他有没有喝酒都是错，
非常的错。
对，所以大家不要去那个墓想说哦，他就是可以帮我赚钱啊，我是不是可以这样，不要有这种想法。
然后也不要觉得这个是阴森的，
不是，
对，
不是，
他们应该都已经成佛了，
而且他们都有贡献的。
是啊是啊是啊，
对，所以不要去想说这是个阴森的地方。好，接下来第五个是益寿大学山路。
我跟你讲，因为我有同学就是考上益寿大学啦。
其实应该蛮多高雄人有考上益寿大学，
就我
因为很方便吧。
对啊，因为就是你可能不想要离开家乡啊，继续住在家里，那你就可能考益寿大学啊。
那你在益寿大学有个很有名的笑话吗？
你说校花吗？
校花
很漂亮的吗？
校花
哦，校花
就是谐音校花，你可能
不
喜欢。
为什么我高雄人会不知道益寿大学的
新
笑话？
就是说，欸，你念什么大学？
对，
益寿大学。我问你念什么大学？
好，好，听懂了，听懂了。好无聊啊！
这个我从很久以前就听过。
哦，是啊，哦，
我觉得很荒唐。
对，那你知道为什么益寿大学叫益寿大学吗？
那个是一个林益寿先生。
哎，欸，你怎么知道？对啊，创办人的名字就叫益寿啊。
对啊，林益寿先生，这个我知道。
他是一个集团，
你好像把我当白痴哎，欸。
我没有当人，我以为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好吗？
哦，因为我有在高雄住过啊。
哎，欸，我们听众很多外国留学的啊。 他们不知道啊，你要跟他解释 啊，就是灵异手创办的啦。
对，这创办人叫灵异手，那他有个集团，他有钢铁业嘛，然后他还有学校，所以
跟你讲，他还有游乐园
哦，对。义大，
因为我们当时还没结婚的时候就
又讲一次，
就约会的时候就去义手游乐园玩
义大啦，没有那叫义手
义大游乐园玩啦，
义手很怪，
搞混了搞混了，
义大游乐园。
那他的这个鬼故事是怎么样？
因为义手大学算是山上的地方，然后路是比较蜿蜒的，那当时老实说啦，你刚考到驾照都会很喜欢这样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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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山路，那种是一种刺激感吧。
对，
这个故事是流传的，我们一样是不能证实哦。就是说 A 男跟 B 男都是大学生，他们在骑摩托车的时候就经过这个山路，好蜿蜒崎岖飙来飙去，突然间呢 A 男吓到了，为什么？因为他飙到一半的时候，他的眼角余光看到一个女子这样招手，
白衣女子，
对，
传统的鬼，
对，就是经典的公路鬼故事都会这样嘛。那因为他们是一前一后，所以他也不能跟 B 男讲，所以 A 男呢就加速的通过。好，那 A 男就骑到了一所大学，警卫就跟他说：“哦，你回来啦。”好，就打个招呼进去了。然后 B 男随后跟上，可是他一脸非常的慌张，他就跟警卫说：“哎，你有没有看到刚才那个 A 男在前面？我刚看到一个女生跳到他车上。”欸，
就是他看到那个女生，就是
挥手的女生，
因为 B 男在后面，他看到他就是这样上他的车，
直接上他的车
后座。
对，所以这个故事就停在这边了。
对，
等于是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那 A 男发生了什么事情，欸，再进去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
我觉得先不要探究真假啦，如果你探究真假的话可能就会失去了一个乐趣性，但是如果我们就是把它视为真的话，这真的是非常的恐怖。欸，对，
因为直接跳上去然后就跟上去学校了。
对啊，就有点像那个有一个泰国很知名的鬼片
鬼影。
没有错，你怎么知道我要讲什么？
鬼影很可怕。欸，
真的是夫妻。
可是你知道鬼影其实那算是一个要跟你讲不要霸凌别人的事情。
欸，真的是，就是他 有一个寓意在啦。
对，他不是说随随便便就是一个女鬼在你身上，不是，他是因为真的有做过坏事。
可是那一幕我真的会做噩梦。
这部电影应该有十几年以上，如果大家想去看的话可还是可以找得到。
我觉得到2022年的现在仍然是经典，
还是前五名在我心中，
直到被咒超越了。
这是台湾的啦，我讲的是泰国的话，我觉得鬼影还是很前面。
我每次讲到咒，那个高音圈都会宣传一下，所以我今天再讲一下，
高音圈就会截我们这一段录音。
别闹了，这个电影要破亿，不是说随随便便的。欸，
真的啦，因为你要口碑嘛，
你要口碑，那表示说你真的是演得很棒，
對啊，
拍得很好。就是如果还没看的话，可以再去看这样子，或者是你看过再三刷。
欸，很多人三刷，
很多人三刷。啊，
对 对, 對，
真的啊。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故事就是停在这边了。那我们还是要呼吁一下刚考到驾照的年轻学子，就是通常都会骑摩托车，然后有时候会很开心的咻这样，你知道，
对，
吹油门吹得很大，真的是不要
不要。
因为我觉得学校附近不管你是在市中心的学校还是山区的学校，真的骑车都要放慢。
没有错。
对，因为我也是亲眼看到我的同学跟另外同学这样子擦撞，然后血流如注。
欸，真的假的？
我是真的看到非常的惊吓，我有阴影。欸，那时候那一段时间，
了解。
而且他是跟我同学的车直接这样砰。简单的讲就是说那天刚好是夏天，可是那个同学就是骑摩托车的同学刚好戴毛帽，然后再戴安全帽，好险好戴毛帽哦，不然其实的话他的头皮可能就掀开了。
哦，好恐怖哦。
可是他刚好不知道为什么就刚好夏天戴毛帽，所以他才避开了就是很严重的流血。
就
是就
照理说夏天不会戴毛帽。
对，因为很热嘛。
对，
就他刚好戴毛帽，也好险因为那顶毛帽，然后才造成说他的毛帽破掉。
嗯，
然后头流血只有微微的，
就是有保护到。
对，那我们也是当时马上就帮他送去医院，因为我在旁边嘛。嗯，所以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真的要骑车小心一点。
我这样想，有一个车祸我是有目睹到的。
你不要应急哦。
没有没有，真的不是应急，是真的。就是说，
okay，
有一次回花莲玩，我们已经大学毕业，然后我有一个同学，他的名字跟棒球选手是一样的。
不用再强调这件事情了。
一个知名的投手是一模一样的。 他就是载他的女朋友，结果我们要去一座湖玩啊，就是去玩水啦，突然就窜出了一只腊肠狗。
哦，有人养的狗。
对，那他要急煞嘛，所以闪避不及就勒残，然后很严重这样子。
嗯，
不，没有到很严重啊，就是摔伤
了，总之还是受伤了啊，
就是、那种破皮的严重。嗯，但是我们就本来要去玩的那个兴致就全部没了，就是在我面前勒残，然后在我的那个林姓同学呢，就他就是有闪过去，他闪过去以后，
再停下来，
这个棒球选手跟他名字一样的人就没有闪到，那只狗真的很夭壽了，
就突然间从家里冲出来。
那腊肠狗，
腊肠狗，
腊肠狗一定是有人养的嘛？
对、啊，
那个是有品种的、啊，
对对对对，所以他可能就是从家里突然间冲出来，
没有错，
所以我们要呼吁一下。
是的，那我们一问之下，没有人承认是谁养的，他说那个是流浪狗。你相信吗？
你问谁？
就是附近的居民啊，那个是一排居民啊。
哦，就是有透天的那一种。对，
透天的，那就没有人承认这样。后来就不了了之，也没有得到任何的赔偿，
没有得到赔偿。
对对，没有没有没有，就
没办法。我真的觉得，就是住在例如说产业道路啊，还是山区这种，你不只是要避开车子的危险，你还要避开动物。像我同学就是避开公鸡，
对，
然后跌倒。
公鸡啊，
就
是
鸡突然间走出来、啊。
你不是居住在城市吗？
没有，我说我的学校。
嗯，学校是有点偏山区。
对，然后那边有田嘛、uh-huh ，然后还有养牛、养羊，
对 对，
养公鸡，
各种动物，
养鸭子，对。
所以他们会窜到公路上。
对，就是慢慢的走出来。那有时候是快快的冲出来。
嗯，
那你没有反应到的话，你就是冲去田里面了。
欸，其实我们那一天哦，骑摩托车的速度真的是没有很快，大概50而已。
嗯，
可是有时候50还是会让你反应不过来，就是那个腊肠狗是小小只的嘛，你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对，有时候不是说你速度慢就可以避开，
不，速度快啦，就是速度快可能避不开，但是我们是速度慢的状态下。
对啊，速度慢不见得避得开所有事情。
哦、对对对对，
我刚讲的是一样的。
抱歉，我否认你的话，但是其实你讲的意思跟我一
样。请你道歉。
抱歉。
好，谢谢。好，接下来讲到第四名了，半屏山。
哦，半屏山，
这个你很熟了。
对，
因为在你家附近。
我补充一下，就是我 YouTube 有做这个影片嘛，嗯、但是我没有讲到的是，其实半屏山有发生过意外。
哦，
欸，对，没有错，就是它有发生崩塌的意外，然后大概埋掉了50几个人了，很重大的伤害的事件。
你是说公安意外，还是说
他好像就是？抱歉，我没有仔细去查。
哦，
我打算有想要做这件事，这个事件。
总之就是有50个人。
对对对，大约50个人。那后来最近不是有发生过那个东南水泥？对、
嗯，
东南水泥爆破那个废弃的建筑，结果它竟然往那个高铁方向倒塌，造成高铁的那个
损坏，
对，整个中断。然后那一天是连假第一天嘛，还是第二天？我忘记了。
没有，正要连假，
正要连假那一天就是最多人的时候，
嗯，
堵住了所有的人潮，
对，
非常的不可思议。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半屏山的一个灵异事件。
它其实靠近莲池潭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有去过那附近，
就是高铁旁边呐、啊。
对，那它主要的是挖石灰岩做成水泥的地方。那它最有名的传说就是什么鬼打墙，很多高雄市民呢走进去了，明明就是常去的地方，可是常常都走不出来。
它的步道非常简单，跟柴山比的话，
对，
相对来说更简单。
对，好，那我们一样找到一个网络的鬼故事。他是说大学生呢，就是半夜到半屏山的时候，因为他们喜欢探险嘛，好，他们就分成 ABC 三组。好，那 BC 两组呢就发现 A 组已经消失了，不见了，就赶快去找。找到后呢，三组人汇合，结果我在下山的时候就看到一棵树，欸，就是走一圈又看到这棵树，然后再走一圈又看到这棵树，就是一直
打墙啦，
一直打墙，一直打墙这样。
对，
那这只是网络上的故事，我们再找一个实际新闻和案例。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1月19号傍晚5点18分的时候，左营派出所就接到了有人在山上迷路，就是在半屏山有一对翁姓夫妻呢，他们打算只是要散步而已，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上山之后 就迷路了。然后在这个事件发生前一个月哦，有一模一样的状况，一位36岁的叶姓妇人带着一个3岁的儿子也是受困了一个小时。那其实那步道就是很简单啊，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大家都想不出来。
是的，而且这两组人呢都是高雄人，都是在地人、
嗯、对，可能很常去哦。
对
啊，为什么会鬼打墙不知道，
所以真的是有一些状况在啦。
对，然后也是无解嘛，就是找不到答案。
总之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小山丘，但是还是不要小看小山丘的一个威力啦。
有关山就是要注意安全，
没有错，再度声明。
嗯，第三名旗山旅游中心。
哦，这个很恐怖。
其实它已经盖好了，可是它就是没有在用，然后就
变成蚊子馆。
对，就放在那边、嗯、那最有名的事情就是2009年有4个大学生就跑进去探险，那当时他们就是哦很开心啊，因为是大白天嘛，嘻嘻哈哈嘻嘻哈。然后探险到一半，他们发现哦，有些动物的身体，因为通常都会有一些小狗小猫的身体啦。
我看那个影片推测，应该是狗的尸体在那一边。
然后他们就发现说，有一个房间的门好像是半锁的，
嗯，
有点打不开，但是很臭。
就有一个味道弥漫出来了，
非常的臭。对，那你也知道大学生就会在那边闹，哎、欸、你去呀，哎、欸、你去呀，推来推去这样。
好，就有一个比较大胆的人把门踹开，
踹开之后他就砰跑走了。
对，大家全部人都跑走了。然后跑走以后又回来看，他们发现一件事情，不得了了，里面有2双鞋子以及骨骸，很明显就是有2个人在那边，
就是用办法想办法去把门抵住，不要让人家进来。
而且你探险不会预期到这种状态，
当然啊，
你只是想说去一个废弃的地方，然后去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就竟然亲眼看到就是有人在那边轻生。
对，而且已经很久了。
对，
不是说刚发生之类，那已经好几个月以上了。那那个影像呢，其实没有太惊悚，如果大家真的要看的话，网络上还是找得到的。那后来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这是一个为情所困走上不归路的悲剧啊，
很戏剧性啊，
就是有点殉情啊、
就是、对，男方是生长者，
对，然后又大女方9岁，
对，然后女方的家人不接受他们
在旅游中心相约一起结束这段感情、啊、所以听起来是很悲剧的，就是、嗯、
就是你一开始觉得这个事件很惊悚，
对，
可是到后面你会觉得掉眼泪，
你知道背景故事之后，你就觉得很不堪、很不舍啦、嗯。那如果没有大学生在这边发现的话，会不会一辈子都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呢？
对，有可能。
对不对？可是呢，直到政府要拆掉这间，因为这栋其实是本来是没有要拆掉的，
没有，你听我讲，他没有拆掉啦，嗯，他是另作用途啦。因为都已经盖了嘛，后来就变成什么工程处、
奇美办公室。
那那个地方呢，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开会的地方，开会
室，
会议室会人来人往嘛，用人气来抵掉那个阴气。
后来就没有再发生一些灵异状况。那根据养工处的一个员工是说，他有一些体质，
对，
然后有一个灵魂鬼魂就跟他说：“我生前有些事情没有完成，请你帮我去做。”什么事吗？就我们就没有查到了。
对，报道就没有就是详细的讲，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灵异体质的人好像都会
被拜托。
对对对，鬼魂会跟你讲一些事情，就让我想到布鲁斯威利演的那个灵异
第六感，
海利乔奥斯蒙哦，就是那个 小男孩看得到鬼魂嘛，很多鬼魂就会来跟他讲话、啊、就是说哎、欸，你明明就看得到我，你可不可以帮我 完成一些事情。这就是好像说看到人的一个困扰，对不对？
不是人哦，对，因为有一些体质的人，他们知道说哦，你看得到我，我看得到你，好，那我跟你对到眼了，完了，你要找我了。
对，我知道你看得到我，
那我有些事情没有做，你可以帮我吗？那不帮会怎么样？所以有些人干脆装傻，有一些人就是有体质的人，他们有讲过说，他们宁愿装作都没看到。
对，可是灵异第六感那个是一个小男孩，他没办法装啊。
对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惊悚，我非常推荐这部电影、嗯。那我们也觉得说布鲁斯威利后来得到了
失
语
症，
就是觉得非常可惜，因为他真的是我们的一个偶像啦。
嗯、他对电影界也贡献很多，
没有错。
嗯，好，第二名是澄清湖棒球场。我先说， 因为当时呢，我是在高雄念书的，我很常去这澄清湖看棒球，也没有任何的状况，而且你那上面的啦啦队没啊，这样晃啊晃啊晃，大家都很开心。
干嘛？你看我干嘛？我没有觉得怎样。
你最喜欢看晃啊晃啊晃？
不要，没有，不要乱讲，不要乱讲，没有，我已经已婚了。
已婚还是会看啊？
不会，我不会看这个东西。
好，请说，因为这边离你家很近啊。
就是我学校在附近的，好，我直接讲了，就是文山高中啦，我念文山高中的啦。而文山高中在这个澄清湖的路上嘛，那我骑脚踏车的话，一定会经过澄清湖棒球场。那但是都没有遇到任何状况啦。
嗯，
但澄清湖棒球场的斜对面是一个军人公墓，
还有长庚医院。
对，然后后来我在调查。澄清湖棒球场的前身呢，它其实是一块荒地，那荒地上面是有坟墓的，
就是乱葬，
对，乱葬岗啦。
对，那以前有个叫做台湾大联盟，就是打棒球的嘛，澄清湖棒球场就是雷公队的主场，那时候雷公队的教练是徐生明总教练，
是，
然后他就发现观众席上有一些无形的众生，
没有错，但是不是徐生明发现的，
他朋友
是徐生明的友人发现的。
对，那想说，哎，那些人在那边怎么看起来不太像人？
对，
那影子、样子跟走路的样子都不像正常人，原来是无形的众生。之后大联盟解散就，雷公队就变蓝牛熊队嘛。
嗯，
对，那时候就是我在看的时期，就是有陈金凤的时候。那现在已经变成乐天桃园队了。他们发现是说，澄清湖棒球场本垒跟一垒之间很容易让球员受伤。这不知道是不是
有可能是只是场地没有整理好？
对对对，因为毕竟你只要打完一场就要整理好那个垒嘛。
对
对，所以那个也可能只是传说啦，
就是都市传说的比重比较重一些啦。
对，那你讲完这一段就是你的经验之后，我没有收到当地网友的分享，
是
他也是说他住在那附近，也骑过那段山路，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在家乡那边其实有间学校叫做正修科技大学，
哦，
对不
对？
那边的同学也很多啊，我也没有听过。
因为我以前在考国考的时候，我都会去正修大学念，就是图书馆念书啦。还有那就是大学喜欢的一个女生，她
又喜欢一个女生，你到处喜欢女生，欸，
没有到处喜欢。他的弟弟就是念正修大学，
嗯，
讲
弟弟念正修大学，
没有，
然后呢，
讲这段没什么意义。然后
你只是在怀念你那个女生吧？
没有没有没有，他已经结婚，然后也有生小孩，那个小孩子也非常的可爱，
还有发露人家婚后的事情哦？
没有啦。然后呢？你有没有看过雷公队？
我看的是蓝牛熊了，已经不是雷公队，
欸。我跟你讲，我有看过雷公队。
不可能，你没有在看棒球的。
有啦，因为我爸爸不知道，就突发奇想，就突然想要带我们去看雷公队比赛，我们就去看嘛。这段我不知道，可能有讲过，雷公队都会发些那种加油棒啊。
对啊，
你知道加油棒那个？
我买啊，
砰砰砰砰砰，
这还需要你教哦？
那种你知道？
这个我有买，
塑胶做的那一种。
哎，是。
然后就是比赛完的时候。欸，不知道为什么，就大家一起把那个加油棒往前丢，
你就丢到人了。
不是我，是我弟弟。我弟弟往前丢的时候，就丢到前排的人。就你应该丢一个抛物线嘛，但是我弟弟年纪比较小，他是丢一个直线。
他那个人就生气了吧？
直接坑到人，坑到前排的人啊，他就说对不起，这样
一定要道歉呢，啊。
就我有这个印象啦。
说实在的，就是我当时看棒球是很沉迷的，
对，啊，
所以全台的那个棒球场我都去过。我其实是最喜欢澄清湖棒球场。
我们非常讶异，就是说你曾经就是迷过棒球这件事情。
嗯，对，
对啊。
啊，我的重点是澄清湖棒球场是让我觉得最舒服的。
你觉得它很新就对了。
第一个是新，第二个它座位好坐。
当时是很新，
对，
没有错。
第三个里面的卖吃的是好吃的。
你记得好详细，哦。
第四个是视野，
哦，
其实比如来说啦，就因为我今天一定要坐在好位置，我才可以看到球打到哪里嘛。
不是视野不是差不多吗？棒球场就是那样吗？
No, no, no. 你坐在外野，你是要看谁啊？
那不是棒球场的关系，是你跟你买的位置有关吧？对啊，
对。可是你知道台南棒球场有一个哦，就是明明就是坐在内野的地方，可是却有一根很大的柱子。
哦，我知道你意思，因为台南棒球场真的是比较旧一些，
对，
所以它的设计上没有考量到那么多啦。
然后再来就是澄清湖棒球场前面的那一块，就是给啦啦队跳的地方很大，所以就晃啊晃啊晃。 大家就看得很开心。
欸，对，现在就是棒球队的啦啦队
很重要。
对，而且他们就是比如说他们个人的 IG 都追踪人数都
超高。
对对对，以前没有这个状态啊。
现在什么紫紫蓝蓝的都超红的。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果果啊，
果果，对，
果果是就是对群群、啊、全明星运动会那个
跳啦啦队跳得很厉害。
对，
那也是因为这些棒球发展的很好，才让他们有这个舞台啦。
那也希望我们棒球界能够继续发展啦。
会
了
会，因为现在的那个棒球队有增加嘛，我记得。
对啊，
嗯，好，接下来到第一名了。
是
这个呢，本来呢是你说不要把它列在第一名的，但是突然间又把它插进来了。叫做九龙大楼，
因为九龙大楼我们做过，我想说把它列为第一名，好像大家没有一个新鲜感。可是比来比去，好像还是它比较可怕一些。
它的故事跟传说，
对啊，
也是蛮多的。那我们先讲一下它简单的故事版本好了。
是，
就是在1978年的时候，它其实是地上九楼，地下一楼建物。那地下那一楼是卡拉 OK 店。当时有三名嫌犯跟这个卡拉 OK 店有一些口角，有些争执，所以他们就丢掷了汽油弹，丢在这个楼梯口。一丢呢，火势一发不可收拾，直接往上窜烧。那窜上去的时候，最可怕的是八楼到九楼，他们有设一个门，铁门。
对，那个是一个赛鸽协会。
对，九楼是赛鸽协会，那他们就把那个铁门关起来。那其实当时他们每一户都有钥匙，不过为什么不能开？因为他们在前几天突然间换了钥匙，
换锁了，
换锁了，然后没有人知道，只有一户人家有。
所以我跟你讲，很多人就是死在那个地方，
就是在门那边，
就是被呛昏，
对，
然
后
就倒在那边，
19人是跌在那个门口，
对，整整19人哦。大家想一下那个惨状，所以消防人员看到的时候真的是惊呆了，
而且都快哭了，因为可以想象他们当时的心情，
非常的慌乱，然后可怕，然后无助。
所以最后是24个人过世，你看这么多人在这种不幸的意外过世，所以总是会有一些传言嘛。
对，也就是说它其实可以避免的。
对啊，
就是说你不要私自在那边设一个门上锁，
对，
那其实可以就是成功逃到楼顶。对，这个就是说安全法规的重要，你安全法规规定就是安全通道绝对不能够有任何阻碍，这个是有它的理由在的。
对，大楼就是因为火灾关系就变成荒废掉嘛，它也没有去特别处理，那烧过之后会有些窗帘就变成虚虚的，
因为它玻璃融化了，
对，玻璃已经不见了，
对，
然后就这样虚虚的就会飘出来，
很像鬼啊。
你在晚上看的时候你就呜这样，
但其实只是窗帘，
只是窗帘，因为我们有去现场看嘛，它真的就是白色窗帘而已。好，那再来是说，因为也是因为这样，就会有一些知名的频道去探险啊，现在已经都封住了，这是有法律问题的，你可能会被报警。那我必须讲说，现在的里长有发表声明，就是说我们每天都有巡逻，有志工队在巡逻，这边是没有状况，请大家不要过度的联想。这已经过了20-30年了，只是说它的产权很复杂，所以没办法拆掉。有一次在2018年的时候，这栋大楼突然间就挂了一个很大的布条，他写说本栋凶宅近期举办超度法会，其度众多亡灵，就是新闻一报啊，就是高雄有这栋大楼，什么很多人本来不知道哦，就知道了。
谁会称自己的大楼是凶宅？
对，
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稀奇啦。
那就有人猜说，欸，你是不是要让那边的房价下跌？阴谋论啊，
趁机大量购入这样子。
但是挂布条的人有郑重在媒体前面否认说，我只是要告知，因为这产权实在太复杂了，我必须挂一个布条跟大家讲说我要办法会。
他的用意其实只是这样，然后看能不能办完法会以后大家就是
拆除啊，
对，心里比较不会那么畏惧，然后拆掉，然后大家分掉还是怎样。可是到现在，那个产权实在太杂了，真的没办法处理啦。
因为你没有拆掉就没办法晒地，你没有晒地就不能再盖新房子，
对，
所以这件事情就一直停在这边。那其实我刚刚有查了一下，就是说那一条路啊，那些新建案现在的房价也涨了，最新成交价是落在一坪24万左右，
对啊，算是
当时是没有这价钱哦，
一定没有的。
对啊，
也就是说，他真的是没有拆掉，然后做晒地，等于是对大家都是一个损失啦、嗯、那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个很大的伤痛，就是还是停留在那一边，仿佛时间永远都没有前进一样、欸。
对，那这个高雄十大诡异景点，我们就讲到这边。那我们有两个，哎，不对哦，有三个没有列进去。
嗯，
但是大家有在讨论的。第一个美山路，请说。
好，美山路就是说它是一个也是 PTT 的鬼故事，但是我找不到更详细的一个证据，
嗯，
所以我没办法拿出来讲啦。
对，
它就是好像一个人发表的，但是没有得到一些很多的共鸣还是怎样。
有关什么的？
美山路那边有一些坟墓、
哦、
就有点像我们台南的南山公路公墓。
公墓，
对，就只是墓而已，对我来说啊
没有别的，
我觉得没有一个很具体的事件，所以我就没办法拿出来讲。
那第二个是城中城，
嗯，
因为他其实刚发生意外，我觉得讲这个对家属算是一个伤痛，
应该说是老旧建物，那
需要拉皮的那种，
需要都市更新
哦，
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够都市更新，大家也知道这个时程要非常的久嘛，
也一样有产权问题啊，对不
对？
对
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乱象啊，建物一久就会比较老旧啊，一些状况问题产生啦，
还有一些逃生的问题。
对，结果真的是不幸发生了大火事件。
对，所以这个我们就没有列进去，因为它毕竟还是有一些人在里面的，
对，还是在伤痛当中，對對對，就不要把它列为一个事件了。對對，
再来大勇路废弃 KTV，
我找不到这一间 KTV 是什么，因为大勇路我们常去、
嗯、
我啦
博尔、
欸、对对对，博尔特区那个地方啊、嗯，我找不到那边有什么大勇 KTV 啊。
你以前有常去那边吗？
我跟你常去啊，我们
跟你常去，
对、啊、
可是这个 KTV 到底有没有存在不知道，对不对？
对啊，我没有听说过这个 KTV， 所以我也找不到相关的事件。
再来一个是陈忠和纪念馆，它一直被传说是鬼屋，可是其实它是古迹耶。
对啊，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它是鬼屋。
他具体的鬼屋事件就是遇鬼的状况是什么？
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打高雄鬼屋就会出现城中和，
对，
很奇怪。
对，但是你仔细探究又找不到事件的前因后果，是没有的。
对，就没有任何的鬼故事可以说，
它就是一个古迹。
对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讲的诡异景点以上。那如果你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呢，也可以到 IG 跟我说，你觉得啊，我在高雄看到一间很可怕的屋子。
哎、欸，不是，还有一个东西你们没有列进去啊？
对，
这个大家都知道，你们竟然没有列进去。
对，那也欢迎私讯过来给我，或是投稿到这个投稿专区告诉我们。
是的。
好，接下来就进行到伯利卡港时间。好的，这是伯利凯杠之前呢，他按下来那一颗钮之后就冲去厕所了，由我一个人主持。那大家觉得我一个人主持怎么样呢？如果以后这个节目只有我一个人，是不是大家会比较喜欢听？他不存在其实没有关系，对不对？我在猜你们应该是这样想的。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这个网友投稿，因为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高雄十大景点已经时间蛮长的，所以这个投稿呢我就选择两则跟大家分享。
好，回来
了。好，那我要讲网友投稿了。这是来自香港屯门的女生，她叫做小夏，她写说，我是香港听众，我和男友交往快两年了，她44岁，我32岁，刚在一起第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去算命，算命的说我会有外遇，从此她便不再信任我。好，问题来了，我在外国读书和工作已经8年多，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回到香港才认识到现任这位男友，我真的很想回澳洲读护士再移民，或者是到其他国家做我喜欢的工作。我本来是潜水教练，我在香港医院工作，每天压力都非常大，有时候坐车呢会不知不觉的哭起来，但是为了要存这个学费还有生活费，我每天硬着头皮上班，希望2年内可以离开。我问他可以一起去吗？他说会，但是我没有钱，我也找不到工作。我说那我先去念书，我资格有了之后就可以一起去移民。他说他不会相信我， 也不相信我回去之后还会跟他在一起。到底是我想法有问题还是怎么样？为何情侣要每天见面每天在一起才叫做爱？为何不能有自己的空间，不能追求自己的梦想吗？是我太爱自己多于他吗？你们觉得呢？ PS， 认识他之前我是会一个人去到处去旅行的女生，我也爱海洋，也会到处去潜水的人。
对，他这个个性就是比较独立一些了。那你觉得呢？赶快把问题丢给你。
第一个，我觉得他说算命的说有外遇之后，这个人就不相信他，这点我就不行了。
哦，对，没错。
因为你既然相信一个陌生人，你不相信我的人格，那你干嘛跟我交往？
可是有时候就是因为预言的关系，你就会相信这个预言，反而实现这个预言，对不对？
对啊，
很多都是这样子嘛。
我反而觉得不建议什么情侣去算命，因为有些人是真的因为哦，本来要结婚了，然后因为说什么八字不合，然后就分手。你知道那分手会分得很不愉快。
没有错，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发生在我的朋友身上。
对，我的朋友也有，
他的爸爸妈妈就是拿去算嘛，那就不对啊，算起来不对啊，结果就是要百方的阻挠他们继续交往。
欸，我在想，因为你妈不是有拿我们的八字去合吗？
对啊，万一
那如果不合会怎么办？
那当然就是会跟家里闹翻啊。所以就是我觉得拿这个去算的动作可能不是那么的好啦，对不对？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是准啊，但是有的时候大部分可能都是在拿你的钱讲一些话这样子。
你跟人家讲说哦，你这一对不合，然后爸妈一定会回去说，哎，算命说你们不合，你们分手，这些很像八点档的剧情。哎，
对啊，我觉得干脆就是不要算，就是最好的，就是祝福他们嘛。
因为你命运是操控在自己手上，
对啊，
就不要去相信这。我不是说不要算命的，我是说针对这种事情，因为你会很相信的话，你反而会让你的另一半就因此离开你了。
没有错，
你会很难过啦。
算命是可以算，但是就是作为一个参考的结果就可以了。
对，不要迷信。第二个，他是说他的男朋友不相信他，我在猜是不是又跟算命有关？
就是跟算命有关，这是联动的、啊，
对吗？
对啊，然后再来是他的个性又非常的独立，那这个加起来就会变成说他们好像在各走各的路啦。我听起来是这种感觉。
所以不是说你太爱自己多于他，我觉得那个是每个人的观念跟想法不一样。那如果说当你觉得你们没有共识的时候，老实说就是分开。
对啊，然后再来是我听到说他的职业是
护士，
香港的护士
很辛苦、欸、因为现在香港疫情。
对啊，这个压力超大耶、欸、
对，我也看得出来他很想要去世界各地去旅游，所以这应该是你的梦想吧。
应该是跟职业有关吧，因为职业上高压太大了、嗯、所以一定想要离开这个地方的。
对，所以他问我们怎么想，这就是我们的想法，就是你可以跟他讨论一下。
对，真的要做一个好好的沟通，
和平沟通。
嗯，
那如果说真的没有共识的情况下，就是好好的说再见，
对，
也不要说闹翻啊，或是恶言相向，那个对于你的回忆来说都是很伤的啦。
没有错，那如果还是有办法的话，当然就是两个人
可以克服，
取得，对，克服以后取得一个共识，然后继续往前进了。
对，主要是你们的共识啊。
对，
然后没有共识的话，以后那些其实也都不用再去想了。
欸，如果你连讨论的空间都没有，
等于是零欸。
对，那就直接走了吧。
对啊，或者是说、啊、这个男生就觉得说，对，你就是怎样怎样怎样。
对，就是没有讨论空间，你不要跟我讨论这个了。
嗯，
那我劝你就算了吧。那如果他还有办法，就是静静的听你的话，你要表达什么，然后他也做一些回馈、
嗯、
你们双方是 OK 的。
对，
这样我就觉得都还有办法继续下去啦。
对，总之可以沟通就可以再讨论。那没有共识呢，也没有想要沟通，就是拜拜。
对对对，心灵鸡汤时间了、嗯、
好，因为这是他问我们的嘛，我们总是要回答、
嗯、
好，第二个是比较好笑的，你可能会笑出来。这是一个来自高雄的女生，她的名字叫做四月一号的 Zoe。 她写说 DKD 嫂你们好，忘了是哪一集听到说你们在讲一个 LINE 传错讯息的糗事。我想到之前有个工作，我在一家工厂当作业员，工厂全部员工加老板老板娘也大概30人左右，工作很自由，有订单就是把自己那个部分做好就可以了，有时间呢就去支援他人组装包装出货等等的，同时也可以聊天偷懒。那平常老板跟老板娘也很少出现，所以工厂大小事都是厂长在处理。 厂长很年轻，大概是三十岁，从十几岁就在工厂当学徒，一路到厂长。工厂员工跟厂长感情都很好，好到呢，我们都可以称呼厂长是打杂的人。那老板跟老板娘在订单上的事情都是靠赖群组在发布讨论，有时候也会聊天。有一天下班之后，我突然看到厂长传了200多个讯息到群组，我想说天哪，会不会是工作上的失误，发生什么事？我赶快打开群组看，结果我傻了，厂长传了200多个色情影片到公司群组。200多则已经已读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群组里面一直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发任何一句话。我想大家应该都跟我一样，傻完之后就狂笑吧。一直到老板娘发现之后，大骂要把厂长开除。那厂长发现之后，只能在群组道歉，说我传错群组了。那因为那时候没有收回的功能，所以那个影片呢就一直流传在群组里面，厂长的事情也一直被传送着。那他没有被开除，只是一直被我们笑。那他也坦荡荡的说：“啊，就这样吧，我不会生气。”这样，
这真的很糗，这糗到我没有办法化解。
P.S. 后来打听之后，发现工厂里面只要是生理性别男的，他们都有特殊群组分享影片的。
对啊，我知道，就是那种。那个群组嘛，但是我不晓得啊，因为我根本没有赖啊，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啊，大家不要觉得我是怎么样，所以我只是了解说别的男生状况是这样的、啊。
你不要再越描越黑，
我没有赖啊，没有赖。
总之，他讲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蛮丢脸的，
对啊，
因为是色情影片，
收回，
而且还200多则，200多、哦，不是说一两则，所以那一定会被大家笑到很久。
职场上哦，那涉及到私下性的有关的东西
都很尴尬，
对啊，
而且还没办法去。就是填补收回之类都没有办法，
出去就出去了这样。
嘿，好，这就是这位同学分享的比较好笑的故事。好，接下来是讲到赞助咯，这是来自 ECPay 的朋友，他叫做魏子涵，他写说 DKD 上你们好，我是在新北市土城开了一间早餐店的老板娘，每天遇到形形色色的好客人、烂客人，遇到一些烂客人有时候理智线都会差一点断掉。最开心的是每一次收摊之后收听你们的互相斗嘴，你们很棒，加油，笑脸。
早餐店真的是
要很早起床，
不是啊、
好累哦！
我是说会遇到各种人，
哦、
比如说
服务业都会、
啊，对啊，然后白领，然后什么，就任何人都会来跟你买早餐。那你也不知道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嘛？
我那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在播一个影片，就是有一个早餐店，那有一个女生好像是点铁板面还是什么吧、嗯，然后里面好像有加玉米，
对，
然后她不要玉米，她就拿去那个柜台说：“我不要玉米，帮我重炒。”他说：“不好意思，我们没有客制化，而且你一开始在点餐的时候你没有讲，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退。你知道那个人就是把那个铁板面摔到地上、欸，
是
你不觉得没礼貌吗？
希望他有付钱，他应该不会就是没有付钱就走了吧？这样很要挟、欸。
这个我就忘记了，可是我觉得你摔东西就不对啦。
对啊，对对。
然后他之后还把那饮料故意打翻在桌上，就是让大家很忙去打扫。嗯，这种报复的行为，我觉得。”很不好、啊、因为你今天做服务业你也知道说他们也不是故意的，而且你也没有先说啊。好，接下来是 MB3 赞助，有两位朋友加入我们最高级的方案。第一位朋友叫做 Sharon Yang， 他写说其实一开始听这个节目我是从第一集开始听的，听到 D 嫂骂 DK 的时候会想说这不是犯罪案件节目吗，怎么是这个类型的，结果我就中断了一阵子，偶然之下我又捡回来听，发现这节目实在太有趣了，之后听 D 嫂骂 DK 反而觉得超级好笑。不过不得不说 DK 对案件解析真的非常有条理，不知不觉我也跟上进度了，很感谢 D 嫂和 DK 制作出这么优质的节目，故弄玄虚和异色答案我都有支持，我也讨厌酸民，想骂人可以先付费吗？P.S. 我也是通勤的时候听，幸好现在出门都要戴口罩，不然三不五时嘴角都会失手的样子，真的很像白痴。好，只想给你们鼓励，让你们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们节目，谢谢。
好，谢谢你的心意，我们收到了。真的是前面几集可能节奏没有比较，就是没有抓好啦。
对啊，
不过幸好你后来有捡回来听，不然我们的缘分就这样错失了。
对，我们就擦身而过。
对啊，真的是就像那个吉米画的哦。向左走向右走，
对、
我们就没有见到。
你真的很会比喻耶、欸、 向左走向右走，这很久以前，而且还拍成电影哦。
对，那你知道谁？
梁咏琪跟金城武、
哦，你也知道。
金城武当时一定要看啊，
金城武很帅、欸，
真的，他到现在还很帅。
他现在的发型跟我留的是一样的哦。
你有很大的误会，
我有很大误会。
你的发型现在是跟贺军翔比较像，
没有啦，就是贺军翔再秃一点。哎，我每天翻起那个头发，心就凉一块。大家可以了解这种中年男人的一个辛苦嘛，就是说头发越来越少的状态。
因为贺军翔年纪比你大，可是他前面这边是很满的，
茂密到不行。怎么这样呢？好突啊！
好，接下来下一位朋友叫做想要女儿的男子宿舍女舍间，他写说好喜欢你们，这是我唯一一个听过完全全部集数的节目，请你们继续加油，让我在枯燥乏味的上班日可以一直一直当个快乐的薪水小偷，笑脸笑脸笑脸笑脸。
薪水小偷，其实我觉得我以前上班也算是蛮大的薪水小偷了。
其实我觉得你上班听 Podcast 就已经算是薪水小偷了。
哎、欸，真的算是有一点啦，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我必须帮你讲话。
对啦，
对啊，我自己我也知道，我也上过。班嘛，上班就是那样，有很多空档的时候，那你就听 podcast 嘛，
或者是老板刚骂完你，或者交代你一些工作，可是你现在正北宋，正不想要投入一个工作的时候，你就是听 podcast。
哦，我知道你是说报复性的偷懒，
对，因为我以前常这样。
就其实你事情还没做完，但是因为你刚刚骂我，那我就报复性的。
我常常都是我的主管，因为我主管坐我左边嘛，然后他就会丢一句说：“哎、欸，来来来，记得去做。”然后他就去抽烟了。
哦，
我整个火很大、欸，
就他自己挤在凉快。
对，你去楼上顶楼抽烟、啊，然后我在干嘛？我在做你的事情，这个工作是你的哎、欸，然后我就开始做我的事情。
哦，
就是一股火。好，所以我可以理解你，也感谢你加入我们最高级的方案。好，接下来是阿蹦，他写说原来有一次性的赞助啊，笑脸，一开始以为只有月费，我先小额支持，等店慢慢有赚钱再来月租支持。
好，那请问你开什么店呢？
又来又要管人家开什么咸酥鸡啊。
对，没有，我都会帮助这种开店的年轻人啊。
是的，
是不是？我是不是就是帮助了那个
纪光向下集？
不是啊，纪光向下集有，我免费帮他们 tag 贴文这样子。
你讲的是那个吧？咸、
欸、
派吧？
对啊，讲的就是咸派。就是那个，他算是什么面包店的工作室吗？个人工作室
不是面包店，你对这个名字有错误的认知。
他甜点
糕点。
糕点类的
糕点类
的个人工作室，
而且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他不是学餐饮的，
对，这就是我觉得厉害的地方啦、
嗯、你不要再抖了，我抖的头好晕 啊
抱歉，我在抖脚被他发现了。那就是因为因缘际会下就是认识了他们，
对，
那后来他们最近呢有给我们一些试吃的，就是他们试看看这个口味
新口味啊，可不可以
做，对对，就是拿给我们吃这样、
嗯、
免费拿给我们试吃，然后我们就给他们一些意见的回馈。第一个我吃到的是那个芋头的、
嗯、
非常的浓郁，我觉得我就是直接在吃芋头，你知道吗？
对，那因为我本身很怕芋头啦，所以那要问 DK 的口味，问
我
就不准。
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芋头味、嗯、但是我非常喜欢芋头，它那个是非常浓郁的
芋泥、
okay、
对不 对？算是芋泥哦。
这个没有问题，这一项直接拿来卖了。再来是我比较觉得特
伯爵高粱
这个是我第一次吃啊，
对，
就是它是高粱口味的一个味道，
应该是伯爵茶加高粱酒，
对对对对，
很厉害。
嘿，我没有听过，但是后来我 Google 一下，其实本来就有这个口味存在，
只是我们没有吃过。
对，只是我没有。
那他把它 mix 起来做成泡芙啊，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口感。
对，
就是又有茶味又有酒味。
我觉得是一个奇妙味道，但是我并不会去排斥，我会觉得很新鲜。
对，
我觉得这口味也可以直接上市了，直接上市了。OK， 好。对，
那也因为这样子，就是这个工作室突然间订单有些增加，让他们有点忙。
哦、
那就连高音轩本人，
高音轩不是住台北吗？
高音轩本人就是跟他的女朋友喜宝也订了咸派。
啊，鲜卖真的 OK， 那个牛肉真的很大块
耶。哦，说到牛肉，各位，因为我们那一集可能 DK 有些夸饰，他说那牛肉有多大块，什么威灵顿牛排什么的，
没有到威灵顿啊，
然后造成有一些。因为 我先讲一下，同学，你们在发这个私讯的时候，你可能要注意一下礼貌，就是说你不能丢过去一句话说“那牛肉有多大块”这样子。老实说，
就是、我的感受是大块，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厚的，然后就是，但他是说他有一定的80公克就对了。
你听不到我重点吗？就是你问人家私讯，你第一句话是说你的牛肉多大块。
哦哦，
你听得懂意思吗？
哦、他还没有吃就对了，他只
是要问，
他只是要问。
可是他直接打一句：“请问牛肉有多大块？”这样子，
他没有打“请问”就对了、
哦，没有请问，
他就直接噼里啪啦这样。
他说 ：“DK 那个牛肉有多大块？”
哦，他当成说是你国小同学在，不要这样好吗？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私讯的礼貌。
你好，不好意思，欸，其实我们问店家都是这样，
对啊对啊，
就比如说
请
问，我们要在某个卖家买东西，我们都会问说，请问不好意思，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定会加这个
请问，
对啊，这个是一个社会上的礼貌，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在面对社会上的人事物的时候，你都会讲该讲的礼貌你都会讲，但是到网络上你就忘记了。
我不是在说年轻人不好不对，是那天我在跟同年的在讨论，年轻人讲话都非常的简化。你知道生日快乐变成什么？生快，
有这些事情。生快真的假的？
生快，生快，我感觉不到什么快乐哎、欸。
那 Happy Birthday 就 Happy 这样子，是这样类似这样吗？没有这样吗？这太简化了吧？这假的啊？
就是说，大家在打字的时候，真的不要简化成这样。你可以说，请问一下 DK 在讲的那个咸派牛肉大概是几克，或是怎么样？就是。可以问一下，第二个就是说，其实他那个 IG 可以点吗、你可以先看过一下菜单，真的不了解再来问，而不是一直噼里啪啦就直接啊，你要咋咋咋。
对，因为他们工作室跟我们一样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义务性的帮他们的那种心情，就是只有两个人，
对，
没有请员工，
对，
就是情侣两个人，那我们是夫妻两个人在做，
对，那他们两个就是真的每天都在做，然后也很忙碌，所以在回讯息可能也不会那么迅速，
对啊，
那如果突然间看到一个哈。什么牛肉多大块？这个、
那个火会冒上来，就是我刚做完一堆，可能5000个派这样，然后我打开手机，啊，请问那个派是怎样？
就是
这火不会上来吗？
我在擀派皮已经够累了，然后你还在问我那个？
对对 对, 對，
对大家注意一下私讯的礼貌，因为我本身也收到很多这种。
对啊，我们当然自己 也没有拿出来讲而已，
对对对，
就是 也是有一堆这种的，
对，不是说你网络打字就不用注意礼貌哦，大家还是要注意，好像跳太远，总之这位也是创业的朋友嘛，
对啊，
所以我们就祝福你这个餐厅可以源源不断的客人一直进来，
没有错，
然后给你5颗星，因为 Google 评论也很重要，
Google 评论超重要，因为我看一间餐厅都会看 Google 评论，
多多少少都会看，
对啊，
那试一下你就会想说嗯，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有些是恶意的嘛，
对，
有些人是故意，就是同业竞争什么的。
对啊，有些啊，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可能70%来说是会准的啦。
对，会准啊，
只能说70%，不能说100%。
对对 对, 對、啊，所以那就祝福你开店顺利。
是的。
好，那接下来我还是要再讲一下，就是我在募集这个联谊过的经验。那我们今天的群组就有人在讲说。现在小朋友还叫做联谊吗？
欸，对，他们叫做什么？
怎么办？我不知道，欸，
他们已经不是叫联谊。跟你讲，搞不好现在大学生不用联谊啊，因为他们就有交友 APP 了，为什么还要联谊？你懂意思吗？就是我们以前没有这种东西的存在，我们
一
定要联谊才能认识新的女生嘛。
好，那我问你，今天如果今天
是
体大的，
对，
例如说体大什么修管系好了，我想要认识护理系的人，请问我要怎么办？
那你就用交友 APP， 然后上面记名说我想要认识护理系的女生，这样就可以了啊。
是这样子哦。
对啊，所以我觉得联谊搞不好这个可能会消失。
OK，
我们在讲的是以前，他们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了。
那没关系，我还是想要募集一下这个经验，就是你以前就可能你跟我同年啊，
对对对，
同年代的
七年级生，
对啊，你以前可能有抽钥匙啊，或是去一起唱 KTV，
六年级生
都有都有，就欢迎你投稿，请点投稿专区里面。 面，然后帮我写一下你的故事，好笑的啊，或者是最后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让你印象深刻，都欢迎你投稿。最后就欢迎你投稿各种经验，请你传送我们里面投稿专区。如果你喜欢 Podcast， 欢迎追踪留言、五星评论，或是到 MB3 App 参考各种方案。对于悬案社会议题，可以到 YouTube 搜寻异色答案，订阅的影片。想要看我们的日常生活、吃饭、跳舞、商品折扣笔记，可以追踪我们 IG 哦。谢谢各位。
好的，那最近我们的 IG 有一个系列大受欢迎，增加了很多的这个陌生的账号啦。
对，我没有看过的。
对，然后包括娜娜 Q 也过来了，
感谢娜娜 Q。
对，因为我曾经帮娜娜 Q 有做过一个，就是解释一下什么是极简主义，因为很多人误解极简主义这件事情啦，
对，
哦，对不对？结果，对，就娜娜 Q 过来留言，他留言的第一件事情不是说我那一部影片，而是因为我的这个系列，这个系列就是模仿我老婆，就是模仿低嫂一些口气。那我保证，就是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我虚构的，都是他真实的话语。所以这个系列可能因为不会就是很造作的关系啦。
不知道欸，
就是蛮受欢迎的。
可是你学那个娃娃音是不对的，因为我没有娃娃音，我讲话没有娃娃音。
你有的时候会娃娃音？
没有。
那你那个手是怎么说？
那个手
那个手是一定有，那个手是我是完全学你的，就是最后那个就是吃寿司那一集啦，
啊，正好吃你要不要吃？
对，这很好吃你要不要吃？请大家注意，我那个手势是学低嫂的哦，他的真的是这样子，当在我面前比出来，这很好吃你要不要吃？这样子。为什么会比呢？就是你很多动作都很像是
卡通化，
对，卡通化的，很好笑啦。
好，那就欢迎你追踪我们 IG 就可以看到了，啊。
那今天就陪伴到你这边了。
对，
我是 DK，
我是 DK， 我们下次见，拜拜。Probably jump too many spaces, but you can't be replaced. You're a superstar, and I can feel you in my arms.